首先跟从主。马太福音第八章18至22节，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：“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：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：“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”这里写道，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：“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这人被称作文士。用世人的话来说，是一个职位很高的官员。这个高职位的人说：“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这人极尊敬耶稣，真心希望跟从耶稣。他肯定已经认识到耶稣是谁，他肯定想世上没有人比耶稣更伟大了。但耶稣对他说：“狐狸有洞。”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听到这话，文士可能会放弃。虽然他尊敬耶稣是伟人，但一旦认识到不能从耶稣那里获得任何好处，他就会放弃。这文士本以为，虽然他起初想跟随耶稣，是出于对他的尊重。但作为他的弟子，或许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东西。但耶稣告诉他说：“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听说耶稣既没有一亩三分地，也没有自己的家，在世上更没有其他任何东西。文士退却了。听到一个门徒提出：“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”门徒是跟随他师父的人。当我们要跟随主时，耶稣在这里说的话却非常令人震惊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世人即使想跟随主也做不到，跟随他也得不到任何好处。事实上，一个人跟随主能在世上得到什么东西呢？正像耶稣所说的那样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世人没有理由跟着主。要跟从主，就必须爱福音。有一个门徒请求耶稣容他先埋葬他的父亲，然后才能跟随他。既然他的父已经死了，先埋葬父亲，然后再跟随主，不是很合理吗？按世人的伦理道德来讲，这正是应该做的事情。但耶稣在圣经里说：“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”换句话说，一个自称耶稣门徒的人，怎能在安排了凡人的事情之后才能跟随主呢？如果他真想跟随主，那么他必须否定自己，拿起十字架。跟着主，马太福音第八章34节，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真想跟随耶稣基督，只有让世人办理世间的事情，我们才能跟随主。让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吧。当我们想跟随主时，我们的肉体会妨碍我们遵守做门徒的原则。当某人日见主，希望跟随他时，妨碍他上路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他的家庭问题。如果不顾家，那么他觉得对不起家人，他认为自己应该照顾家人，帮助他们生活。我在重生后，事实上有一段时间，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我的兄长突然去世，留下妻子、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。总共有四个孩子都要靠自己生活。自他们出生的那一天起，我就深爱和关心这些侄子侄女。 但就在我的兄长过世不久，我迎来了人生的极大转折点，我重生了。这时，我对失落的灵魂有一种责任感，我强烈地觉得应该跟随主。我的心就想把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，帮助他们领受罪孽得赦。但也有一些事情拖我的后腿，就拿我的侄子侄女来说，我觉得应该挣一些钱照料他们。虽然并没有人强迫我这么做，但在我的心里有这个深刻的愿望。于是我苦恼到底该怎么办？成人当然能照顾自己，可是我的侄子侄女还只是孩子，没有了父亲，母亲的心早就碎了。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善待他们，照顾他们。但我要照顾他们，就得挣钱，挣到足够的钱瞻养他们五个人，包括我的婶婶，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。供养四个孩子吃饭、穿衣和上学是要大量的钱，我还得传播福音。如果我要侍奉福音，我就不能照顾他们。如果我要照顾他们，我就不能传播福音。所以我很长时间思考和忧虑，到底该怎么办才好。经过一段时间思考，我最终做出了决定。我得出这样的结论，虽然照顾侄子侄女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可以以后有能力时帮助他们，但神的工作必须现在做，不可以拖延。因为如果我不传播福音，那么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灵魂就会在罪孽中死亡。这时我解决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如果我不传播福音，而只挣钱顾家，只能博得四个人，最多五个人的肉体上的幸福。但如果我侍奉福音，跟随主，就能使许多人得生，使许多人获得真正的幸福。所以经过仔细的思考，我得出最终的结论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对不起侄子侄女，但我不能这样做，并非我不爱他们，我真的很爱他们，但我无能为力，我只希望他们努力工作，克服困难，也希望神赐福他们，帮助他们。于是我就起身跟随了主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常常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。重生之后，我们有多少次请求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虽然我们因为信仰耶稣已经重生了，不是仍有许多肉体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吗？有多少人需要我们照料呢？今天所学经文里的那位门徒说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但如果他要照料所有世俗的事情，那么他何时才能做神的工作呢？他什么时候才会有足够的时间呢？因此耶稣对他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他这么说因为这是真理。没有哪个人能一次做好两件事情，虽然我们既想做属于气血的事情，又想做属灵的事情，但我们绝不能同时做好这两件事。即使某人有才能同时做好两件事情，但如果他对一件事情感兴趣时，必定不能忠诚地从事另一项工作。这是因为无论他多么有才能，但他的能力是有限的。让我举个例子，过去我们在学校里读书准备考试时，我们常常注重某些学科。如果我们在某一特别的科目上花精力，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，我们自然不能同样的专心学习其他功课，对其他的功课只能花少一点的时间，关心不够一些。原因就在于我们是能力有限的人类，所以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考虑下面这段经文的现实情况。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 我们是要认识到这段经文的意思，听从它。埋葬自己的父亲是正确的，那是我们大家必须做的事情。我们重生者当中有谁不愿为去世的家庭成员举办葬礼呢？每个人都会这么做。但主告诉他，重生的门徒什么事情该先做？真正跟随他的门徒首先应做什么事？一人首先应怎么做呢？他们首先必须做神的工作，顺从主，侍奉福音，做主要他们做的事情。主引导到哪里，他们就去哪里。门徒的生活就是顺从主。重生之后，我们是做世人的弟子，还是做耶稣的弟子，就取决于我们决定顺从主，还是决定顺从这个世界及其世俗的价值观。世人认为耶稣的门徒极其卑鄙，极端的幼稚，非常的狡猾，好像他们不是人似的。他们这样认为是出于世俗的标准和他们自己的观点，但耶稣的真门徒却绝非如此。耶稣的门徒看问题站的位置比世人的弟子更高，他们的目标更高，他们的心灵像大海一样宽广。每个人诞生在世界上只有一次，他们必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。门徒的生活正是这种有意义的生活。你们是谁的弟子呢？你们是耶稣的门徒还是世人的弟子呢？换句话说，你们跟随世上还是顺从耶稣呢？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必须抛弃世间的任何事情，寻求侍奉我们主的福音。这般生活的人就是主的门徒。在神的教会里，有些俗人信徒，他们既侍奉主，又过着普通的社会生活，照顾家庭，勤勉地做自己的工作和生意。这当然也是我们主的门徒过的生活。但还有一些人跟随耶稣，全心全意地侍奉主的福音，他们是耶稣的真门徒，他们正过着门徒应过的生活。无论如何，门徒应顺从师父的脚印。耶稣的门徒希望做耶稣要他们做的事情，因此那些决定和信仰耶稣的人必须要永远跟随他。耶稣在这里说，跟从我吧。跟着他确实是极大的欢乐。耶稣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师父，他多么能干，我们的主多么慈善啊。如果我们真正顺从主，我们绝不会感到遗憾。如果我们跟随主，他绝不会抛弃我们，也绝不会背弃我们。跟从绝不会徒劳无获。正因如此，主告诉他的门徒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马太福音第28:19-20。他仍然告诉我们，今天的门徒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我们必须真心思考什么是真门徒，仔细地检查一下我们现在是否确实过着门徒的生活。我们必须暂且搁下繁忙的日程安排和紧迫的任务，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。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重新审视我们的思想，看看我们是否高兴地决定做他的门徒，是否愿意做他的好士兵，好叫那招我们当兵的司令喜悦。提摩太后书2:4。我们必须确信做门徒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宝贵、最有价值的生活。然后我们还必须再次树立信心，做他的好门徒。我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，那个文士想跟从主，却做不到。他做不到的原因是，主告诉他跟随自己不能获得任何好处。他说，我一无所有，但如果你仍想跟从我的话，那就随我来吧。 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财产，但事实上，我在天国里是最大的。我是万军之主，万王之王。然而，我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。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但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所以，如果你们带着世俗的欲望跟从我的话，那就来吧。你们应完全知道，不能从我这里获得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。如果你们认识到这一点，仍想跟从我的话，那就跟从我吧。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这里谁是死人呢？他们不正是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吗？他们这些人不信耶稣，不信水和圣灵的真福音。世间充满障碍，我们很难跟从主。但我们在生活中必须牢记主在这里说的话，跟从我吧。我希望并祈求你们始终在心里牢记，主告诉你们要跟从他，还要真心实意这么做。